我们大家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翻到之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们念从第七节念到第十六节，然后在十六节我们再重复念一遍。我念一句，各位跟着念第二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遇元首基督。再念最后一节，全身都奥他合适，白洁和暗和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2011年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个好的年。2011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天灾人祸，经济不止，很多的人失业，很多人没有工作，直到今天有的人已经领了九十个这个月的抚恤金我们的国家欠了很大的债，每一个人都免不了受到这个冲击。就但是呢，我们唱的刚那首诗，教会是基督教会唯一根基里头讲到，我们虽然有哭泣有悲叹，但是转眼之间瞬间我们就要欢呼了，因为我们进入了2012年。圣经上说，你扶了犁向后看的人不被做我的门徒。过去的都是已经过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现在我们要面临我们的新的一年。谢谢主，我们的教会定了新的一年的主题，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有分裂，刚才诗歌上讲，这个分裂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才有，在这个做诗歌的人那个时代，教会分裂已经是成为一个常有的事。但是那不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合一。我们假如看以弗所书，我刚才念的就是前一句，就是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 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主，也众住在众人之内。这就说神的原意就是我们要合一的，我蒙召的人，这个教会是应该合一的。所以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合一也是一个中心的思想。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都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我们必须要靠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所以这恩给我们的恩就是什么？就是 gift， 就是礼物。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有的会画画，有的会写字，有的会讲话，有的会安慰人。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常常带人进来，她现在在 CBY 里了，她去买菜 supermarket 买菜，就跟人家谈起来，谈起来就说，哎，你知道我们有个教会要迁葬成教会，怎么，哎，你们来啊，她就有这个恩赐，人家听了就会来。而且她有这个恩赐，她会跟陌生人讲话。我们有在座的也有想，哎呀，我能够带人进来多好，可是看到这个陌生人呢，哎，这个中国人，这个华人怎么样，哦，我不敢跟他讲话，太不好意思了，没有这个恩赐。可当有你的恩赐的时候，你每一个人无论什么样的人，你都有这个胆子，也有这个爱心，愿意去讲，这是神给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我们服侍神就是这样子，凭着神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有的人说我没有恩赐，没有恩赐，第一你可能没有发现，第二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恩赐。你再没有恩赐，你要想到啊，这个徐妈妈啊，我岳母哈，现在躺在床上，是不是我可以为她祷告啊？我没有脚，我没有汽车，我不会开车，我不能到这个 Camarillo 去，但是我可以为他祷告，这是到代祷的恩赐，代祷有恩赐，有的人就很会记得你祷告，不停的祷告。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每天指名为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这样子代祷，这也是恩赐，祷告也是恩赐。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恩赐，但是呢恩赐有不同，而且恩赐呢还有这个重要性跟次要的恩赐。所以他这里讲，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底下他就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下吗？这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原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位，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诗说他是神。后面我会讲到异端，异端最能够分辨异端，就是说他有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神。这个摩门教敲门的时候，你要问他，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神。耶和华见证人敲门的时候，你要问他，你觉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是神？他们跟你来玩文字游戏，因为在他们讲神的儿子不是神，圣经上讲神的儿子就是神啊，所以呢他是神。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升上高天？他降下来是道成肉身，升上高天的时候是他被钉至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受死，然后第三日复活。他复活之后怎么样？在这个世上40天显给众人看，证明他已经活的，复活是个历史事实。然后怎么？他有个叫做 ascension， 就升上高天，在橄榄山升上高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掳掠了仇敌。谁是仇敌？ 神的仇敌，也就是我们的仇敌，耶稣的仇敌。你们只要看到那个 passion 那个电影哈，耶稣受难那个电影的话，你就看到有一个他特别安插了有一个人，这个头啊身体就包起来，脸雪白的，这里在耶稣被这个钉的时候，这整段历史上，他露一个面，露一个面，那就是撒旦魔鬼，他是仇敌。那个时候就是属灵的征战，可是神用他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因为顺服神，因此战胜了魔鬼的一切的控告，战胜了魔鬼，掳掠了仇敌。掳掠的在那个时候是罗马跟希腊的这个文化里头，假如这个大将，中国也是一样，一个大将班师回朝的时候，他大大的胜利的时候怎么样，他有个大游行，大家民众夹道欢呼，然后大将在前面骑着白马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什么军兵，在后面呢就是俘虏，他掳着这些敌人的军兵将领，用这个链子捆绑起来，他们手上不可能再有武器，因为他们是败军之阵，他们是俘虏。再后面呢，一车一车一车的，他们的兵器，他们的这个财宝，他们的器具都跟在后头，这就是掳掠，他掳掠了仇敌。然后这些 spoil 就是这些掳来的掳物啊，有的就变成奴隶，有的呢就进入仓库，但是最后这个将军或者是这个王，他会怎么样，把这些奴物分散给他们自己的人。我们是谁的人？我们是耶稣的人，凡是信主成为基督徒，受洗成为基督徒，其实就是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家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在什么他的掳物上面有份，所以他就分这些恩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高天，他在深入高天之上，我们都得到了好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没有恩赐自己好好的去发现，那我们的这个老师们啊，长老牧师知识都可以帮助彼此，朋友都可以帮助我发现对方的恩赐。假如你觉得我还科目某种恩赐，你也可以去求，你可以求告主，面说主啊，我愿意在麻烦哪一方面服侍，请你给我恩赐。不是每一个人有生下来就这个天然恩赐，有些恩赐是慢慢发展出来的，是可以的。好，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并不是只限于这五种恩赐，他所赐的恩赐太多了，但是呢，这五种恩赐对建立教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在耶稣基督才过去，到这个才升天，到坐在父神宝座旁边的时候，他把这个一个是大使命降下来，那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18节到20节，就讲到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底下还有，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要教导他们去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可惜一点，很多很多的教会的教导只教前面一半，到受洗为止， 所以啊，就很多很多人最近就是进来所谓叫做福音教会哈。我们的教会是宣教教会，我们也可以称为福音教会。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百老里头特别指出，我们一定要宣教的。我们的宣教经费是固定的，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就是有意思，不是要花这么钱，就是一定要这么多的事工是在这个宣教上的，所以我非常注重宣教。可是教会不只是生，还要养。你可以生一大堆儿女，我们看到有外面，我说在麦当劳吃饭，看到有个像人家带了十个小孩来，我说哎呀，这个是真会生啊。可是生是对，教会的增长，教会增长还有在质上的增长，不只是在量上的增长。大概是因为我看到大家都注重量上增长的，我就特别注重质上的一个增长。我是觉得我们的教导说生而不教，养而不教，父之过。我们要教，生了这么多，你要好好的来塑造。所以底下我们就讲到这些恩赐用在两方面，一个是生，一个是教。那使徒呢，使徒跟我们好像离得很远，为什么？使徒是保罗是使徒，彼得、约翰、雅各十二使徒，犹大本来是犹大是背叛的，所以犹大不是使徒，结果抽签出来一个马提亚。这些亲自与神生活在一起过，他们说眼睛看过，亲手摸过，这些人是神的使徒，是代表神的。神差遣使徒，就是差出去的人，差人就叫做使徒，是神亲自差他们出去，为什么？建立这个天国。今天还有没有使徒？有人居然会自称我是使徒 Apostle， 但是使徒今天是没有的。可是使徒的恩赐有没有？就是他做跟使徒做的差不多事，但是他没有见过耶稣，也不是耶稣亲自钦点的，所以他能单关怀各处，到各个教会去，他不是带着一个教会，他去关怀所有的教会。像这样的使徒，虽然我们不称为他使徒，他就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受到主的特别的这个差遣的人。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人也有，但是呢，我们不称他为使徒。还有就是先知，先知也是旧约的时候，先知是谁？摩西啊，以利亚、以赛亚、以西结、但尼尔啊，还有好多十二个小先知，这些都是先知，那是旧约的。到新约有没有先知？也有先知，旧约的先知雅加布，还有个女先知预言这个保罗会怎么把他这个捆绑起来等等啊，雅加布是预言保罗被捆绑，还有女先知也有提到，但是很少了。这新约就是先知不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可是这个先知虽然不在，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渴慕做先知讲道。那你说，哎，保罗说我们要做先知，还有先知。其实先知是什么呢？就是从神那里得到了信息，然后传给这个会众的，这就是先知。先知的名称其实不重要，但是先知的这个职位不现在没有了，但是先知的这个原则，做先知的原则，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在做先知的 工作是什么？做教导的工作，就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然后把神的话，他得到特别的亮光来分享给弟兄姐妹。传福音的那很简单，就是宣教士。我刚才讲我们宣教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时候胡教士跟王教士还在外面我们的王友平长老、胡文善长老还有黄长老陈秀珠姐妹徐广柔姐妹，这都是宣教士，他在外面宣教。前几天来两位稍微不同一点的宣教士，我们这些都是短宣，出去一下就回来了，还可以过相当舒适的生活。前两天有两位来，但大家听的话就知道，跟我们这个宣教士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一个就是陈宣国宣教士，一个就是邱静宣教士，他们两夫妇来，他们在云南山区里头，给你照片你看到，那个山是羊肠小径，一不小心就掉了万丈深谷，可是他们常常要走这个去。宣教士是开脱，是把神的话语宣布出去，然后呢能够让人得救。主要的目的，他们是渔夫，得人如得鱼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在外的，不是有一个基地，而是在外面。像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使徒行传有人称为圣灵行传，更确切的可以称为保罗行传，因为你讲的你可以翻出来，除了彼得记在彼得宣教的一部分之外，前面后面所有讲的都是讲保罗怎么样旅游到别的叫外邦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去宣教，他还定义在人家没有去过的地方他才去宣教，为了要把神的话语能够传给正确的传给那些在坐在黑暗死因黑暗里的人，让他们能够得救，可以看到神的光。宣教士是我们教会里必要的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恩赐之一。还有两个恩赐，那就是完全非常注重，非常对我们这个特别要关注的，一个就是牧师，一个就是教师。很奇怪的，牧师其实在英文叫 pastor， 可是你用原文来看，他就是叫 shepherd， 就是个牧羊人，教会里的牧羊人。他是神托付他来看管羊群的。那牧师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十章，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有这个牧师这个字出现。但是牧师确实非常非常的，在尤其是现在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职分。神给这个牧师是要做监管的工作，他是全时间受薪的。那当那个保罗的时候，他做牧师的时候他都不受薪，他指嘛是帐篷。所以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他说我忠于忠于这个圣经上的教导，我牧养教会我不取分文，我自己供养自己，也有这样子。但是要紧的就是说他是全世界的摆上。那一般来大家公认的就是牧师跟长老都是同一种同一个职分，牧师可以称为是长老中的一位，他是全世间长老。而我们教会的长老都是怎么样，义工，都是义务的长老。那长老里头又分，长老就是监督，长老 里头也有什么管理长老跟什么教导长老。所以有的人认为牧师与教师这一个这一句话后面这两位其实是一位。有的解经的说牧师与教师就是牧师就是教师，教师就是牧师，是指一种职分，一种恩赐。因为他也会教，他也要做教导工作。牧师最重要的，你想我们请牧师要不要他上台讲道？一定的。他为什么上台讲道？他没有来以前就要讲好几次，为什么？就是看他是不是会做教导的工作。所以牧师必须要是好的教师。但是牧师的工作他不限于教师，他还要做什么管理的工作。他是监督，监督就是overseas 看管理所有教会的事工。这些恩赐是神给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些恩赐怎么样，要有我们有的恩赐人要很小心，因为神给我们多少他要向我们要多少，给的多要的多。他有这个故事，是不是神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说的？那个故事就说他把那个是用银钱，那个银钱来代表恩赐，他把这个钱给不同的仆人，让他们去怎么样，看他怎么花。他回来之后，看这个仆人有没有忠心的在应用这个恩赐。有个仆人把这个恩赐什么埋在。把钱埋在土里头，他都重重的责罚这个仆人，责备他。我们有恩赐，不要像那个仆人，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用在神的事工上。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恩赐是神给的，这恩赐是要用在神的事工上。刚才我讲到钱的话，那我也要顺便提一下，我们假如有几文，这也是神给的，那我们应用的时候要小心，也不要完全不用在神的事工上。所以在神的这个奉献上，我奉献所有的意思你要自己去领会。有人说十一奉献就十一奉献，就十个一个，好像是一个律法一样，不是。十一在当时的旧约的时候的奉献是一个概念，因为他的教导员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山上的牛羊都是我的，神我们都是神造的，没有神就没有我们，所以神的财产神是丰富的，就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假如是了解这一点，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恩赐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在神需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奉献上面，我们自己甘心乐意奉献多少，不要受一个数目字的影响。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是超过，也有很多人是不足，但都是按照你自己在神里的感动要奉献的心甘乐意。好，这一切的恩赐是为了教会里面要有这一些同工，有长老，有执事，有同工，有默默无闻在这里奉献自己的时间金钱的人，才能按照神的心意来怎么样达成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就是造就我们每一个人在灵命上造就，也可以称为门徒训练是其中的一个，新生命课是其中一个，组织学还好多讲台 组织讲台，这些都怎么样，都针对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圣徒，让他成熟，成为长大成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几乎不能够再来加强这个重要性。你们自己试想，假如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家庭里没有父母，没有长兄，没有亲爱者，全部都是 baby， 我们家里面都是四五岁七八岁还有吃奶的婴儿，你说这个家谁来照顾，这怎么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家庭它里面一定有什么，有成熟的基督徒。以前我们连现在中国都是这个农夫家里就生很多的小孩，只有一个目的，那小孩长大了可以耕田，是不是？这是人力，这个没有时间给你们瞎扯。因为有很多人认为家里孩子越多是越大的负担，但是我认为以教会这个增长的原则看，孩子越多他长大了之后就是什么，就是个动力。小的时候对，你要喂他奶，你要把他抚养长大，可是长大之后呢，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讲到这个难听一点的话，他每一个人去找一个家的话，每一个人这么多人可以有薪水拿。可是你不想到那一点，你只想到哎呀，我生了这么多，我好辛苦。你是辛苦，你辛苦一段子，后来长大了就好。所以要紧的是教会要长大，所以今天就要讲到这个长大，就生小孩一样，像那个一胎制度，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知道，对不起。教会一定要增长，但是呢教会更要长大，不然的话全部都是 baby， 大家几个不是 baby 的忙的呢焦头烂额，都不能照顾到。我是工程师，我喜欢画这个表格。我记得是两年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退休会同工退休会，我也出个表格给大家看，成熟的基督徒的百分比在教会里是不大的，不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可以都是不大的。可是呢，新生的这个新来的新受洗的啊，这个就很高，人数百分比就很大。那我们就是经济学原则来讲也可以啊，你服侍人的跟被服侍的人的要有成比例啊。我去游船的时候，他们会标榜一个我们这个游船哈，我们的服侍的人是你们旅客的50%，他一个人只要服侍两个人，所以他的价钱就很高。为什么？你要什么就没什么，不会有很好的 service。 可是教会里头，假如是服侍人的人只有5-6个，被服侍的人的时候60-70个，一个人要服侍10个人，要教导10个人，要带领10个人，要安慰10个人，要探访10个人，这就是很大的这个负担，是不是？所以原则就是我们是要出去服侍，我是要出去宣教，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我们有没有这个成熟的基督徒来担负这些事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成全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上面加把力。很可惜的，我不当然不是说组织学就一定是 让人能够成全，至少它是有帮助。只是组织学的叫画线条，它又往下跑了，它不是往上增的。教会的这个人数增加，组织学没有按照比例增加，应该按照比例增加。 这样子我们大家都有，都会长大。你要不上主日学，当然你就说我可以自修。假如我们都可以自修的话，学校制度都可以免掉了，不要上中学，不要上大学，都是看报纸、看小说、看自修书就可以毕业，都可以到社会来服侍社会了。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有一个 structure 的这个教育。好了，牢骚发完。好，现在讲这个割尽其职。割尽其职什么意思？就是推动教会施工。不能用 baby 来推动教会施工，一定是成熟的推动教会施工。所以是有个次序：第一，成全信圣徒；第二，推动教会施工，然后教会就自然的建立起来。这最后是建立教会。推动教会施工里头，国人要合作，要分工，要合作，要因材用人。但是呢，最要紧的一个要点，同工，我们选同工最要紧的一个要点还是什么？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他在成全圣徒这个方面是不是已经到一个程度可以服侍？我说婴儿不能服侍，但是听爱姐总可以服侍吧？听爱姐可以服侍，听爱姐再上去啊，到少年人都是很好的服侍的材料，并不一定要像老头子像我一样的服侍在这里服侍。服侍要紧的是新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希望能够你在生命上要过一个好的灵修生活，靠读经，靠祷告，能够认识神，能够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生命成长。人的生命，自然生命里头是有没有能力？有能力。有没有智慧？有智慧。但是呢，因为是自然能力是很有限，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内住的圣灵的能力提升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顺靠圣灵而行，凡事都不是自己来做主，而是要先祷告，先报告我们的老板，让老板给我们能力，我们做出来就轻松，我们而且心里有平安，而且外界可以和谐，不会踩了别人的痛脚。所以呢，我们割尽其职还有一点，就是说不是好像 corporate ladder， 我们有时候把教会当作一个服侍的升迁的梯阶，我们一进来在前面带位置或者分菜啊，过了一两年我们可以啊做这个同工，就是哪个 committee 啊在这里可以啊做更重的工作，然后呢大家看我们都是很热心，所以就选我们做执事。我看做了几年执事，哎，你的年资够了，所以我们请做长老。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 corporate ladder， 就好像外面的这个公司所做的。我觉得我们教会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觉得自己的恩赐是在哪里，我们就守住我们原来的这个岗位，我们不必动来动去，我们不必升高升低，这些职分并没有重要，你要看你自己，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呼召是做什么，我们就守住这个，就不要动，割尽其职。所以哥林多前书说到，我们教会好像个身体，有的是眼睛，有的是鼻子，那眼睛做一做事，我不愿意做眼睛了，我要做鼻子了，你想想说不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眼睛是因为神给你这个恩赐让你做眼睛，所以看得明白，你就一直做这个眼睛， 你做耳朵，你听两声，你会听，你就做耳朵，你不必要换来换去，因为在教会里头职位没有高低，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个观点来看，说各尽其职的意思就是说，神把你安放在哪里，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忠忠心心的忠于你自己的侍奉。但是我也再讲一点，也不是说你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教会讲到你自己的工你要做，但是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人家合作，而且要跟人家要帮助别人，是吧？互相帮助。所以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合一的地步，不然也会变成说，哦，这是我的领域，你们也不要碰哈，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是要互相的来帮助。那我们讲到最后讲到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身体是有秘诀的。第一个就是要在爱里头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呢要用爱心说城市话。用爱心说城市话的意思，很多解经我们的翻译有一点点可能的 misleading。 真正的原文的意思说，你要把这个爱跟真理要有平衡。因为有些人只说爱不讲真理，就说神是爱，圣经又读不读，圣经不读没关系，只要你爱这个字就行了，这个字很大，大家都清楚，这就是爱，所以你出去你就爱就是了，这个爱不会错。那真理呢？不知道，因为什么？从来不知道，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所以他常常用什么自己的limited 有限的爱去爱人家，爱了半天之后，小孩子效果不太好，或者对象不 appreciate， 自己太累，然后怎么样，他就 burn out， 就不做了。那真理是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呢？人没有爱，哇，大家不相信，我说你们没有爱，不相信。是没有，我不要举例子，但是呢我们的爱有限到，就像我们的爱是月亮，神的爱是太阳，月亮没有光的呀，月亮光是太阳反射出来的。我们能爱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能爱，这就是真理。所以爱心说城市话，其实是讲你要以爱心讲真理。我们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另外一个，这个一端，就是大家只讲真理，只讲真理，只讲圣经，然后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也不行。所以爱心跟真理一定要平行而行，要用爱心把真理告诉人家，是这个意思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随各样的异端，好像墙都朝这个风吹过来就朝这边，那个风吹过来往这边朝。我还有一点是秘诀，就是要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是教会的身体，基督又什么磐石，是我们的根基，生命的根基。我们造的房子造在基督上面，不然的话就散了，对不对？所以基督绝对不能被怎么样抛在外面，因为我们自己就在里头。说起来我怎么也不能丢不掉他，可是很奇怪，这教会有很多教会没有基督的，因为他不讲基督，不认为基督是神。有的教会是这样子，有的教会说，哎，我们不要讲太多基督耶稣，我们已经听够了，这些都是有问题。为什么？基督是我们一切，没有基督我们都枉然，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生命，我们也没有未来。 基督是我们的联系，基督在上头。我常常讲过，人结婚，两个人结婚并不是两个人，是三个人，为什么？上面这样联系上去，这样下来。那我们在座这么多人，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和好，互相彼此相爱？都这样上去，我们的线都上去之后，再下来，我们才能有爱。我们只要把这上面这个源头拿掉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一切，都是因为连于基督。所以我们彼此合作，然后呢，叫自己才能增长，教会才能增长，不单是在数目上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增长。而且这还有一个秩序，当你的质量增长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去都有生命的表露，都是说，哎，这个人，哎呀，我看到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有一点东西，他就会来这个教会。因为什么？他看到基督，基督说我被高举的时候怎么样，叫吸引万人来。所以这个值得增长带到数目增长。所以结论来讲，我们教会明年是一个好的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要建立我们基督的身体，而建立基督身体又不是我们在建，是基督派遣我们在，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而且他也给我们的什么一个保证。为什么？我们的仇敌已经被他战胜了，我们只要按照他的心意去行，必定就能够满他的心。谢谢。